การปฏิบัติต้อง
มี
มหาธรรม
必须要有临时的家
ใจเราล่องลอยไป
如果我们的心走神的话那是不行的
สติปัฏฐาน
因此四念处一开始就是先要有临时的家
ใช้กายในกายเวทนา
จะ以身内身受内受心内心还是法内法
ก็ได้นะ
都行的取决于我们擅长然后就用这些作为临时的家作为新的临时的家让心有不待的地方以便于让心啊在离开这个临时的家的时候或者是跳进去紧盯临时的家的时候这样我们才可以能够及时的意识到新的行为举止一旦心跑了知道跑了我们知道离开临时的家了我们及时的意识到或者是跳进去紧盯临时的家我们及时的知道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直到心能够记得迷失的这个状态能够记得紧盯的这个状态接下来一旦迷失的瞬间觉性会自动自发的升起一旦跳进去紧盯觉性会自动自发的升起因为觉性是源自于心能够牢牢的记住境界心要想能够牢牢记住境界是因为常常的看到那个境界非常重要的境界就是我们的心有时候会迷失有时候迷失去想有时候迷失去紧盯就是这两个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迷失迷失去想就会散乱这个想到色声香味触想到过去想到未来这个称之为太松了属于这个欲贪
行
心这个没有力量不停的这个流浪在他跳进去紧盯去聚焦专注的时候会让自己受苦那属于修苦行就是这两个我们必须要去认识他们因此我们必须要看我们自己适合哪一类临时的家必须要有如果没有那是不行的是用这个以身体作为临时的家也可以用感受或者苦乐的感觉也可以的或者是新的行运心行也是造作好造作坏新的造作也行的至于法念处可以先放一放那个它会更深一层更难一点因此我们去看那个我们大概可以看的那些对象观身观受观心这个心的有时候好有时候坏我们有临时的家这个有临时的家并不只是为了宁静快乐而已我们有临时的家是为了可以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比如我们跟身体在一起比如我们跟呼吸在一起身体呼气觉知身体吸气觉知或者是观行住坐卧身体站觉知身体走觉知身体坐身体躺觉知不停地去觉知身体动也觉知身体停也觉知我们不停地去觉知一段时间我们就会看到在我们观身体呼吸观身体行住坐卧观身体动停很快心跑去想别的事情忘了身体这个我们要有觉性及时地意识到这一点知道说现在已经忘了临时的家了已经扔掉临时的家了已经掉入念头梦的世界了或者是跳进去紧盯临时的家了比如我们光呼吸心跳进去紧盯呼吸忘了世间了那个是心跳进去紧盯了或者是光身体动身体停比如光腹部升降的他们光腹部起伏那个并不是安邦念他们是在光腹部动和停这个动到了那个极点之后就会停一会 然后又会说说又会停，就这样起起伏伏，动了停，动了停。这个如果心跳到腹部上面，那个就是紧盯。如果心忘了动停了，比如说跑去想别的事情了，比如说去标注说这个膨胀收缩，那个是属于散乱。禅修业处一样的，没有哪个法脉，没有哪个比哪个更好，全部都很好，取决于我们擅长，只要符合原则。有临时的家，比如龙波田洞中禅做手部动作，十四个手部动作，对吗？对，十四个手部动作，一边七次，这个交替进行的。如果我们做手部动作，我们一直去想它，所以这一招了之后，下一招是什么？这个是太松了，这个散乱了，或者动了之后，做手部动作非常的漂亮，但是心跑回家了，这个是散乱，太松了，或者是做手部动作了之后很苦闷，紧盯，一直盯着，一直盯着，一直盯着，这个太紧了。因此在修行的时候必须要有临时的家，然后呢去观察自己的心是太松了吗？如果太松就会忘记禅修的业处，如果太紧又会去紧盯禅修的业处，那个是属于两个极端，是导致我们无法进步，那个并不是真正的中道。我们有临时的家，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接下来心一旦有任何的动静，我们就会看到了，起先必须迷失很久才能看得到，接下来只是稍微一点动静就看到了，在他要紧盯的时候也会跑过去，跑过去紧盯。如果我们看到心跳进去紧盯，这个跳进去那是属于散乱，那是属于心的散乱，我们及时的知道散乱，散乱就会灭掉。烦恼习气它斗不过及时的意识到，真正在执行及时的知道的时候是觉性，起心训练的时候觉性升起很慢，迷失很久，迷失去想一个小时了才意识到，但是我每一天去训练去呼吸，心跑去想了知道，假设用的是呼吸的话，接下来心迷失一下就意识到了，因为越来越熟练了，因为心能够牢牢记得迷失的这个状态，能够牢牢记得境界，这个称之为很稳固的响运。稳固的响运是升起决心的静音，没有谁可以命令让决心升起，决心有因，决心才会升起，我们就去在决心的因地上面去用功，也就是能够牢牢地记得境界。我们要想能够牢牢地记得境界，我们必须要常常地看到境界，可以常常地看到境界的方法就是要有临时的家，要为给心找一个待的地方，然后一旦心有任何的动静变化，然后去及时的意识到，起先会知道的比较慢，但是不停的去训练就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直到最后有一点动静就看到了，散乱，心的散乱就立马灭掉了，就会自动的灭掉，因为觉性升起了。在心散乱的时候，心是有烦恼习气，是有痴的，这个是散乱。一旦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心跑掉了，决心升起，烦恼习气灭掉，这个是属于法的原理，法的公理。什么时候有决心，什么时候没有烦恼习气，什么时候有烦恼习气，那个时候就没有决心，因此我们就去提升，直到决心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烦恼习气就会越来越小了，就缩小了。为什么看起来烦恼习气变小了？因为原心呢，我们意识到了很慢，烦恼习气有机会可以长得很大。但是我们修行，我们的决心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心有任何的动静就看到了，烦恼习气根本没有机会这个长大。就好像这个火灾，火灾也是往往就是因为一个小小的星星之火导致大片的火灾，这个烦恼习气要长大之前，首先它也是很小的烦恼习气， 我们能够及时的知道这个称之为在火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灭掉了，就很容易这个灭。但是如果长它长得很大，也想再斗它就很难了。就像火如果已经烧得很旺了就很难了。这个我们要想让自己从烦恼习气里面自由出来，我们就要去训练四念处，要有临时的家，一个新找一个呆的地方。龙婆普尊者他一直都在说，必须要有心觉知的对象，要有觉心意念的对象，也就是要有临时的家。然后他强调的是要有觉性，跟临时的家在一起要有觉性。因为接下来身体的任何的这个行为反应，觉性会意识到。如果心出现了任何的这个行动变化，觉性也能够知道。在修行业处的时候，去选择自己擅长的什么都行，最后都全部都一样的。比如龙婆在修奢摩他的时候，龙婆是用的是安般念，因为龙婆李尊者从小时候就教，因为他习惯于那样。在开发智慧的时候，龙婆用的是心作为临时的家，修的是心念处。龙婆敦长老让修心念处的原因是因为看了龙婆可以看，就所以就让观心。龙婆敦长老的有些弟子他让观身，因此每一位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取决于我们能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作为临时的家。我要去观察自己跟什么之一在一起了之后，决心经常的升起就选择那个，不需要去请教谁，浪费时间，不需要去问这个善知识那个善知识，这个一直是在问别人的话，那是不行的。如果他们的回答不一样，因为大部分他们都是按照他自己所熟悉的，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根器来的，因此我们要观察自己，谁能够知道，谁能够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呢？要去观察。比如我们的心啊，这个嗔心重，我们要去观心，观不出来，因为生气了，因为烦恼习气很强，类似于火灾已经很大了，我们就要看。去修毗婆舍那，做不了了，你去修奢摩他。比如如果我们嗔心重，那就去修奢摩他，然后嗔心重的人也许可以去修慈悲观。贪心重的人，这个如果喜欢女性不喜欢男性，那就去这个思维不净观之类的。因为他经常迷失，然后就去修安般念，心迷失了知道，迷失了知道，这样就会宁静。这个属于奢摩他的板块。至于开发智慧修习毗婆舍那的，那就必须要观明观色，观自己的身心。那我们就去观察，我们擅长于哪个我们就用那个，但是最后都全部都一样的，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也就是可以摆脱烦恼习气，摆脱苦，都一样的。龙婆即便是透过观心来修习毗婆舍那，但是有一天观心会了之后，龙婆就去看这个别的法脉的高僧大德，去到哪个地方全都是身体。有一天就去龙波田的寺庙南来寺，并没有跟他请教，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就去看他，看到他教他的弟子做手部动作，去看说哦，他的做手部动作不错，他可以做得到。龙婆就坐着他的寺庙的树底下来，也来试一试手部动作，做了做去，因为就这样不停的去觉知，动了觉知，停觉知，不停的觉知。那其实就是观动停，动了觉知，停了觉知，其实就是这个板块。那玩了一会儿之后，有一天看到这个一个朋友在马路对面，高兴，这个朋友很久没有见了，高兴。这个准备跨过马路对面的时候，一旦脚跨一移的话，决心升起了。但实际上玩的时候玩的是手，练的时候练的是手，但是身体在动的时候，脚动的时候，决心会自行捕捉到。一旦自行捕捉到，心就会醒过来，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跟修别的是一样的，跟修别的法脉是一样的，都会来到同样一点，也就是心安住。 一旦来到了心了，进到心里面
了，
就不停地去学习。如果能够直接从心里面来学，那是最短的。如果直接来学心学不了，那就先去观身。那个并没有任何损失，或者什么也做不了，那修奢摩他，先受奢摩他。这个并没有任何损失。从小时候龙坡修安般念，那时候七岁的时候，然后就找接下来走的路，找不到，去读三藏经典，读了好几遍，读这个金藏跟律藏，读了好几个回合，读来读去，依然也找不到修行的方法。要修习毗婆舍那找不到方法，直到见到龙布顿长老，那个时候已经是29岁了，从7岁一直到29岁，22年的时间没有浪费时间，每一天都修习禅定。因此什么也做不了，就去先去修奢摩他，有一天就可以用。一旦心力很强，长老稍微点拨一下就要去观心，那就马上能看到心了，看心安住有力量，看到心工作，看到它生灭，心快乐生了就灭，生苦生了就灭，好的心生了就灭，坏贪嗔痴的心生了就灭，去看画面的心生了就灭，看听声音的心闻尝感知身体方面接触心方面去想的心全部都生了就灭，紧盯所缘的心，紧盯禅修业处的心也是生了就灭，就一而再再三的去重复，到了某一点心就会动悟，心它是自行生灭的，它并不是我，不是我的。慢慢的去学习，慢慢的去探究，最后就会把以为有我的这个错误的见解就可以连根拔除。慢慢的去训练并不难，但是必须要有临时的家。然后呢，禅定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的力量。因为开发智慧啊，那是属于我们的重点工作。禅定呢是属于知识型的工作，如果有的只是这个那个，就那是不是只有部队没有粮食，那怎么哪个地方都输，那个因此禅定那就是类似于不停的给提供那个资粮武器，那真正发生战争的时候是智慧，那个是在发生那个打仗，因此禅定不能扔，如果扔时间不久的话，部队就会败了，然后这个就会斗不过。因此能观心就去观心，观心观不了就观身，观心也观不了，观身也观不了，那就修奢摩他。奢摩他也不难，别想宁静，如果想宁静心就会不宁静，就好像想睡着心就会睡不着，睡不着很苦闷，怎么睡不着呢？这样就会睡不着，这个放松一点很快就会睡着了。禅定也是用了同样的原则，知道去观某一个单一的所缘，就是选择单一的所缘，无论是呼吸还是吸佛呼陀也行，但是不能选好几种，不然就会散乱，跟单一的所缘去在一起轻松自在，跟他在一起宁静也随他，不宁静也随他，很快就会宁静了。一旦宁静了就别只是这个原地踏步，心黏着在空里面，那就浪费时间了。然后去带领心，去带领心去为了自见，也就是来开发智慧。因此在三藏经典里面就我一直讲说，我们修习禅定的时候来到四禅了之后，心已经属于中舍的了，为什么必须要来到四禅？因为心是属于中舍的，那并不仅仅只是宁静而已，而是宁静安住而且是中立的，禅定就可以帮我们这样。但是如果我们做不到呢，那我们就去修习刹那定，修行业处了之后，心迷失了知道，迷失了知道，这样禅定也会升起，同样也会升起。即便是这个不是很强大的禅定，但是也基本可以用，那刹那定也是可以的，而不是说不可以。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开发智慧都是用的是刹那定，那用静行定用安止定同样也行，对于那些很娴熟的人，这个禅定有四自在的，如果我们禅定不是很娴熟，我们就用刹那定， 因此我们修行某一种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这样子好的禅定就会升起，心就会跟自己在一起。禅定就是属于心啊，跟自己在一起的那个状态，是在没有打压的情况下。因此我们就必须要去修行业处，必须要有临时的家，要有心觉知的对象，以觉心意念的对象不停地去觉知。比如龙婆在开发智慧的时候，龙婆用的是心念处，龙婆看到心一直在工作，知道他出来接触所缘，他在这个有分心，从有分心出来接触境界。在这个有分心的时候是不知道的，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有决心的，但他从有分心出来的时候，然后就会温故，哦，刚才心这个是睡在里面，然后出来接触境界，就会看到出来接触境界的心，去接触眼根、鼻根、舌身还是意根的这个所缘，我们选择不了，类似于我们熟睡的状态。我们熟睡的状态，心就会沉入到有分心，然后有某一些东西来刺激让我们醒。在心醒过来的时候，依然还不知道醒来是因为什么，很快才会意识到说，哦，刚才有不正常的声音，开始接着想，这下面这个是不是小偷进来了，或者睡着了之后醒过来，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而醒的。这个下一个片段才会知道说，哦，醒是因为闻到了这个烟的味道，然后就会知道，就会出去接触这个境界。从有分心出来的时候，心从有分心出来的时候，我们是选择不了的，说心是去看画面，还是去听声音，去闻气味，去尝味道，还是去感知身体方面的接触，还是睡着睡着醒过来，下一个片段才会意识到说，哎，蚊子来咬痒了，所以才会醒，就会看到心工作。然后如果我们接触眼耳鼻舌身心方面的境界了之后，然后就会送信息进到心里面，会送到心里面。比如眼睛看到画面，然后就只是看见了，没有苦没有乐的，耳朵听到声音就只是听到声音，没有苦没有乐，没有好没有坏，鼻子闻到气味，舌头尝到味道，没有苦没有乐，没有好没有坏，但是身体接触是有苦有乐，但是没有好没有坏。比如这个医生给我们打药注射是个痛的，马上就能感觉到，不需要去思维什么，因为它痛啊，马上就能感觉到苦了起来。因此眼耳鼻舌接触境界，它就全部都是中舍的，也就是没有苦没有乐，而且没有善没有不善，那是属于这个果报。一旦身体接触冷热硬软，是有苦乐的感觉在身体里面可以升起，那属于身体方面的感受可以升起，但是那也不是善也不是不善，心要想能够升起善不善，必须要进一步的往下面工作两三个环节。我们要不停的去看自己的事实，别人眼睛接触到画面就只是看见，还往往不知道是什么画面。比如说眼睛睁开的一瞬间看到了，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我们大家试着闭上眼睛，每一个人试着闭上眼睛，然后这个四周转头转到另外一面，转头了吗？睁开眼睛看到了吗？这个睁开眼睛的那个瞬间还不知道说是什么画面，就会有送信号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就会有工作，也就是开始翻译，哎，这个是蛇的画面爬进来了，一旦能够翻译那个含义，接下来心就会升起苦，升起乐，升起好，升起坏了。因此我们的心要想升起烦恼习气之前，它要经过很多的过程， 但是在某一些瞬间，那并没有从眼耳鼻舌身方面接触，有时候直接从心意根方面接触的也有的。比如说我们坐着，然后无缘无故想运这个升起来，有一个人的脸在我们的心里面呈现了，然后就意识到了，哦，想到了说这个是我们的敌人，心就开始审视了这个是敌人，然后特别的恨他，挖过自己的墙角，然后嗔心就升起了。因此在心升起烦恼习气之前，是仰赖于根尘的接触，有时候是很粗糙的这个接触，眼耳鼻舌身接触了之后，送心信号到心里面，心翻译，然后才升起苦乐，升起善不善。有时候不需要经过眼耳鼻舌身，直接去接触到意根，然后想运一旦呈现，念头一旦呈现，然后就翻译出来了，嗔心就可以升起了，贪心也有可能升起，善不善可以升起。比如我们坐着很放松的，想到了我们喜欢的某一尊佛陀的画面在我们内心升起，然后心就会升起了欢喜快乐，对吗？心就可以继续工作了，就可以这个造作出善来了，我有快乐。我们慢慢的来学，慢慢的去探究，对心出来接触境界的时候，接触境界一段时间是苦乐好坏，时间不久的，然后又会重新沉入有分心，在他沉入有分心的时候就会储存信息，那接触境界他不会是白白的接触的，一旦接触境界了之后就会升起反应，升起造作，就会升起果报。比如说我们造作出嗔心，我们特别恨这个人，就会有果报，就会有底垢，然后就会储存到内心，然后下一次可以用于工作。曾经喜欢生气，然后不停地在放任他，有一天后面就会嗔心越来越重，因为不停地累积了非常多的烦恼习气的这横垢，如果储存了这些信息不会消失的，如果呢我们造的业务呢是好还是坏，他们全部都储存在心里面，它不会没有消失的，它储存信息，一旦储存信息完了之后它就会关机，心就会沉入有分心，这个心啊整个工作的过程就是这样子的。龙坡修行观心观心就看到这些过程，然后就会知道这个过程啊它是自行在运作的，我们选择不了，心是要去看画面还是去听声音，还是去闻气味尝味道，还是感知身体方面的接触，我们选择不了。比如一醒了是要去观眼根，还是观鼻，还是舌根，还是闻到那个烟的味道，然后就会醒过来了。醒的第一念还不知道说是因为什么而醒，就像我们刚才闭上眼睛回个头到别的地方睁开眼睛的那第一个念，看到只是画面，但是不知道什么是画面，才会有接下来翻译说，哦，这个是树，这个是花，这个是狗，这个是猫，才会后面才会翻译，然后我们后面才会生有喜欢跟不喜欢。一旦一而再再三的去重复，就会意识到心是无我的，心是无我的，选择不了。说是出去感知眼耳鼻舌身，还是身方面的这个所缘，还是选择不了说要去感知意根方面的所缘，无缘无故的我们并没有刻意要能够及时的知道心，它会自行及时的捕捉到，而且选择不了说心啊，接下来心是善的还是不善的，有的全是我们选择不了。如果关心关心就会看到这里，选择不了，控制不了，有的只是无常生灭变化，而且控制不了，每一内心全部都生了就灭，这个是无常，每一内心我们都指挥不了，控制不了，那个是无我，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这个是对于那些关心的人，对观身的人那是也是一回事，有觉性觉知身体，身体动觉知，身体动觉知，身体停觉知，接下来就会看到动的身体啊，是被心观察的对象，心是能观，身体是所观，然后身体也是随着心的指挥在动，之所以举手是因为心在指挥举手，除非是这个
ันก็มีงั้นบางท
ีร่างกายนะ身体会动
สิ่งที่ทำให้
因此真正出现这样的这个色并不仅仅只有的只是心
像อากาศหนาวจัดเนี่ยขนลุกขึ้นมาอย่าง
เงี้ย比如说那个特别冷
ไม่ได้มีเจตนาจะขนลุก
แล้วพอ这个汗毛竖起我们并没有刻意要汗毛竖起那是源自于天气
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ไป
因此这个色法的变化有时候是因为好几种因素而变化有可能是因为业因为天气因为食物也有可能这个各种各样的情况要慢慢的去学习慢慢的去探究如果我们进行比如说我们进行我们看到这个身体不停的迈步是因为心在指挥我们在呼吸我们就会看到呼气吸气之类的它是被观察的对象这个呼吸的身体是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这个身体为什么必须要呼气因为吸气了苦为什么必须要吸气因为呼气了苦为什么必须要不停地换姿势行住坐卧因为如果在某一种姿势里面不变换的话就会苦这个称之为苦的反应也就是被逼迫必须要变姿势它被逼迫着必须要动比如说我们坐着身体苦然后坐着了会酸就会动就会有一点小的动一直在动来动去的这个动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逃避苦我们逃避苦从小时候就逃已经很习惯于逃避苦了所以没有看到苦因此从现在开始如果观身的话不停地去觉知身体在想换姿势的时候先好好地去看就会逃避苦在观身的时候要去先去看到苦了之后再去动我们就会知道身体里没有什么有的只是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苦的少就是它苦的比较短然后很快就换姿势了就消失了苦的很久就是坐着了不愿意动然后一整天都去折磨自己就一直真的很难受也就去看这个身体它之所以要换之所以要变姿势必须要呼气必须要吸气必须要吃食物必须要排泄必须要喝水必须要小便这个样做全部都是为了逃避苦慢慢的去看接下来就会感觉到身体并不是什么好可爱的对象这个身体并没有什么好的宝贝身体有的只是苦这么看到就可以放下身体比如我们观心刚才分享的看到心不是我就可以放下心因此起步的阶段要训练某一种业处一旦及时的知道心安住获得了好的禅定了之后就去开发智慧开发智慧是观身开发智慧就去观身体动心识观者看到了吗我们必须一定要先要得到身体动心识观者然后有苦乐如果有感受心也是观者因此我们必须先要有心或者是观心我们要有安住的心然后升起了不安住的各种状态心迷失去看迷失去闻迷失去尝迷失去听迷失去尝迷失去想迷失去紧盯如果我们没有心没有先觉知的心心就不停地跑根本没有一个参照物因为它正在不停地在移位置但是如果我们心成安住了一旦心跑到眼根我们看到跑到耳根就会看到就会看到心啊跑到六个根门并没有刻意它会自行跑动是无我的而且也是无常的这个看画面也只是看一瞬间听声音也只是一瞬间这是修行的方法不能扔掉心因此必须要修行某一种业处去及时的知道心接下来一旦我们有安住的心呢我们就去开发智慧擅长于观身就去观身身体动心是观者擅长于观感受就去看感受然后运动变化生灭心是观者观心的时候就看到心的运动变化然后心也是作为观者就是不停地这么去训练接下来智慧就会升起就会看到这个动的这个身体不是我本身就是苦这个运动变化的心不是我是无我的有的只是无常观身看到无常比观心看到无常更难因为这个身体啊，这个色法它的寿命比明法的寿命要长色法如果一个色法 设法要用到是相当于新的十四个刹那，所以这个新的这个生灭是非常的密集的，取决于我们的擅长。比如说如果让龙婆观身，就会觉得这个太狭窄了，没有味道，但如果观心呢，就会觉得很宽广，有什么来学的东西太多了，要学很多，所以才能够把它总结到三法印。观身没有多少的，然后不停地观下去，最后就很快就会看到三法印。那取决于我们擅长，有的人喜欢观身就去观身，喜欢观感受就去观感受，喜欢观心的行运就去观心，也取决于选择我们所擅长的。但是无论是观身观受观心，必须要以安住的心去观。因此我们必须要先训练让心安住，修行某一种业处，心跑了知道，心跑就想了知道，心跑就紧定了知道，我们就会获得安住的心。一旦获得安住的心，我们就去开发智慧，擅长于透过观心开发智慧，就去观那个高僧大丈夫建议的，说观心啊是属于修行最短的捷径，即便观身有一天必须还是要来到心，因为烦恼心升起是在心里面升起的，不会在身体上面升起。已经说过了，身体接触境界有苦有乐，但是没有好没有坏，好坏只会升起在心里。因此无论怎么样都不可能扔掉心，这个只是问题，有的人只能先从身体开始切入，这个没有关系，那个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必须要开始是对的。如果做手部动作，如果去紧盯，那个就不是中道了。如果动了之后心不停地跑去想，那个并不是中道。看腹部升降起伏，然后跳进去紧盯腹部，那个并不是中道。看到腹部膨胀起伏，心跑去想，那并不是中道。佛陀跑去想了，并不是中道。佛陀去紧盯佛陀，然后空连照在空里面，然后为什么会空？因为佛陀并不真的存在，那是全部是念头，我们去紧盯它，那个念头灭掉就会空空的，那是紧盯。因此我们要慢慢的去看事实，到了某一点，然后都会来到同一点。所有的一切，每一个人无论是开始是怎么走的，也有的人是从训练让心安住，透过训练常见让心安住，不建议这个十遍，这个不建议，除非是那些留给他们那个修神通的人，我们就玩修比较简单的，比如说十随念之类的，那比较简单的去用谷歌搜索那个十随念，那就简单的去用功，这个这样心就可以安住起来。一旦心安住了，就去开发智慧，别就只是原地踏步，必须要以安住的心来去让他去工作。观身是有心在观身，然后看到身体是苦，身体不是我，心安住了之后，决心觉知感受，就看到感受无常，不是我，这个无法保持是苦。看到行运，这个有时候好有时候坏，总是无常苦无我的，取决于我们观，或者真的观到心在六个根本生灭，看到心生灭，从这个有分心升起来，那个大家还看不到的，在心从有分心出来是没有谁看到，因为有决心的时候是在后面才会知道，才会回顾意识到，回顾过来才会看到。在有分心里面的时候有想运吗？有，每一颗心都有想运。在心从有分心出来的时候，这个能造作好造作坏，能造作烦恼习气，它这个时候逆流进去，能够意识到在这有分心里面的这个想运，知道说哦，这个心是这么出来的，这个是逆流进去看的。这个在有分心里面是关不了的，因为没有觉性。慢慢训练不难的，一开始的时候先持五戒，每一天做固定形式练习，修行某一种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我们获得的就是正确的禅定，这个称之为我们有了心学。我们不停地去认识自己的心，修行业处了，不停地去学习自己的心，心跑去想了知道，跑去紧盯了知道，我们就获得禅定。一旦我们有禅定的心安住， 你就去这个觉心觉知色法，就会看到色法的三反应，觉心觉知明法，就会看到明法的三反应。起先看的时候看到这个色法不美，不喜欢，要及时的知道不喜欢，不喜欢会灭掉，心就会中立。因此心安住就会看到境界，一旦看到境界了之后，那个依然还会有满意跟不满意，要进一步的去知道。因此在观境界了之后，有满意知道，不满意要知道，满意不满意就会灭掉，心就会安住而且中立。这个时候就能够真的旁观了。比如说苦升起了之后，我们就会这个只是旁观，不会去让想让它灭掉。快乐升起，我们就会只是旁观，不会要挣扎想让它保持的久一点。那个真的是保持中立，没有进去干预。保持中立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不要进去干预。如果进去干预的话，那其实就是这个永无止境的在造作不停了。这个就是路线，我们必须要走的路线。龙婆跟一般的高僧大德不一样，大部分都只是教，只是走一步教一步，哎，这个去念佛陀三年了之后接下来再说。事实上现在这个时代人做不到，这个是龙婆教，教的是这个整个的整体的画面。就像我们看这个 GPS，我们并没有仅仅只是看眼前那个，我们一开始看的是先看了这个整体的概貌，从曼谷要到清迈要从哪个方向走，我们先会看到整个的画面，然后再去细节。因此龙婆教的时候，龙婆教就会是教的是那个 GPS 的这种方式教，然后先看到整个的画面，然后再来讲到细节。如果告诉大家说你先走到这里，然后左转，然后往前面走300米了之后往左转，你就会有疑问了，哎，你让我哪里转？因为这个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人的这个个性，不会轻易的去相信什么，就会很容易散乱，所以才会告诉整个的那个画面。一旦了解了整个的画面的概貌了，说这么走，他才会愿意走。这个是这个时代的人就是这样的这个性格，而且禅定也很短，非常非常的短，因此用刹那定，迷了知道，迷了知道。好了，今天讲法讲到这里。想坐在那个小房间里面的时候，心就会想起了某些法，但是一旦见到大家了之后就会变内容了。因此讲法的时候是无法提前备课的，以前备课的这个法就会是淡而无味的，就会很干涩的，大家就会不会像现在这么精神，不会像现在这么精神百倍。大家的心之所以能够精神百倍，是因为这个法刚好跟我们相匹配，这个法在前面里面冒出来的时候跟龙婆是相匹配的，跟大家不匹配。大家听了之后就会是这样子的，就会很快发呆了，不好玩，就会淡而无味，很厌倦。谁听龙婆讲法了之后能够睡着的，那个就属于天才。好了，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一号，及时的知道心跑去想，看到身体呼吸，看到心常常跑去想，最后都累了，跟别人一起工作会被别人批评，就会跟别人反驳，这个无缘无故突然之间看到了说别人散发负面的情绪，然后这个自己升起了智慧，结果拿别人的情绪，然后自己进一步的照做，然后把情绪还回去，看到这个轮回永远无止境。这个女性怎么样可以做来到苦的终点？一个女性啊，怎么样才可以来到苦的终点呢？你一样可以啊。女人有很多都已经来到苦的终点了，包括这个那个太多了，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在我们的这个时代的也有好几位龙婆曾经看到过，他们的有没有来到苦的终点不知道，但是他们修行非常棒，非常棒，也就是女人，他们修行非常棒。这个女性男性并不重要，这个阿难尊者曾经请教过佛陀，说女人了能够见法吗？能够来到苦的终点吗？佛陀说可以。起先他不让女人来出家，因为印度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啊，这个女人就像类似于资产，如果让女人来出家的话， 男性可能就会要来这个反抗，然后所以不想让女人出家，而且坏人很多。如果这个比丘尼去出家被别人强暴的也有，所以他不想让女人来出家，因为很难照顾。这阿难尊者就会说啊，说您的姨母啊，这个从小时候就带您，您一定要想到那个恩德。但是佛陀依然不愿意，说作为居士也可以做得到呀，就教居士的就可以做到。到最后阿难尊者问说，这个女人可以来到苦的终点吗？他说可以。那既然可以，那就让女人出家嘛，那就别剥夺他们的权利。所以只能愿意说让他们出家了，说女人能不能来苦的终点，佛陀已经回答过了，可以。但是要去好好的观察你的修行呢，你的心是有嗔心不停地掺杂在里面，他不满意这个不满意那个，要去及时的意识到，不需要对自己生气，不需要这个指责自己，那对别人生气，那心在生气啊，那你就不要去指责自己的心，去慢慢的去体会，你的训练是可以的，这个要去勤奋精进用功，修得很好。二号，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念诵打坐，这个经常会散乱，一旦意识到就会努力的回来，回到呼吸上面。开始有没有禅定可以开发智慧了？这个禅定呢还不太好，那是属于你专修心的一个禅定，是这样子的，这个不行，要退出来，别去这样，要觉知，觉知要觉知全身。对，现在比刚才要好，你区分得了吗？刚才你的心是这样子的，只一直是发呆的，那个不好，那个是属于邪定。要觉知全身，修行业处，然后去觉知全身。
对，
就是这么不停的觉知。三号。在固定形式和在日常生活中用的是念诵佛陀，然后去观心的运动变化，然后同时不停地觉知自己，能观察自己会比较散乱，有心里面升起各种各样的情绪，能努力地去及时地意识到，我的修行对了吗？也可以的，要不停地去知道新的运动变化。你的心啊是很喜欢想，观点看法很多，所以就会不停地跑去想。你别扔掉临时的家，你不能扔掉临时的家，必须要有给心找临时的家。你一次去想了之后，这样迷失就不会太久。如果你没有临时的家，就会迷失很久。也许是用身体动了去觉知，身体动了觉知也可以的。去这个工作，身体动了觉知，觉知。心跑去迷失去想的时候，就会很久。不然的话就会迷失很久的，就会浸泡在念头的世界很久。对，要想这么呼吸也可以的，呼吸然后去看到身体呼吸，心是觉知者，多多的去训练身体呼吸，心是觉知，你可以做得到。刚才你做的很短的时间是对的，你不要去打压心，就只是身体呼吸，心是觉知者，这样就够了。一旦心有力量呢，接下来心有任何的运动变化就会自然看到，身体有任何的运动变化也会看到。现在你的心跑去想了，然后就只是知道，因此去呼吸，身体呼吸，心是觉知者，这么去用功，然后作为临时的家，多多的去用功，这样心才会很有力量。非常棒，你在班那特这个修行能够修到这个程度非常棒。四号，修奢摩他是透过观呼吸念佛陀，同时观心，让自己的心越来越平静。有时候打坐会觉得憋闷，就会换成静行， 和关心，一旦好一些了再回重新回来打坐，但是也不确定说自己的修的对吗？请求龙坡开示。已经修对了，而且你的心有进步，你的心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修得很好。感觉到了吗？现在你的心跟以前不一样了，已经有进步很大了，修得很好是好，不需要想太多，不需要想说哎，这个对还是错，不然就会散乱了。不停地去觉知当下，在身体在动觉知，心动去觉知，修得很好。五号也很好，不错，很勤奋，心有力量了。五号请讲。修行是透过精行观察，不喜欢有变化，有时候心会很挣扎，在听到说心不是我就会觉得憋闷不喜欢，在日常生活中必须有时候念佛陀，有时候观呼吸，但是会觉得很轻，导致不确定说自己有没有在修行，也会反过去的观疑问，请求龙婆开示。修行非常非常好，修行已经对了，持之以恒的去用功，修得很好，并没有什么错的，去训练这个完全正确。五号，你曾经在龙坡寺庙出过家对吗？ 你大部分都是看视频，你曾经这里来学过吗？不错，不错，你的训练完全正确。迷失了，意识到了吗？要给心找临时的家，然后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今天修行非常非常好的是这个五号，非常棒。六号。念诵，然后吸佛呼陀，心迷失了及时的知道，如果特别散乱就会观身，在日常生活中会不停地提醒持五戒，然后心迷失去想，看到心自行跑去迷失，有时候觉得很厌烦，然后身体是负担，不确定说安住的禅定是什么样子的情况，请求龙婆开示。不需要确定他是什么样子的，知道是那样子他会自行安住的。你修得很好，但是只是想得太多了，说哪个是对哪个是错的，别想得太多。你心快乐知道，心苦也知道，心不苦不乐也知道，就只是去观这个就够了，就去活在当下，觉知当下，当下是苦乐不苦不乐。这个现在有疑问，六号的疑问就很多，就会对这个有疑问，那个有疑问，要及时的知道正在有疑问，不需要找答案，必须要胆子大一点，这个蠢就蠢了，不需要找答案，有疑问知道有疑问，很好，训练得很好。七号。修行是透过精行，25分钟到30分钟，听龙坡的 CD， 观察看自己很散乱，日常生活中会跑去工作，有时候能够看到境界。在之前，从这个椅子上面倒下来，看到像放慢动作一样的，修得对吗？这个是对的，但是别太刻意了。如果太刻意的话就会很累的，最后就会变成紧盯，要变成很正常很平常的，你现在的这个刻意太强了一点，就把这一点调整一下，修行别太贪了，去观身，不停的去观身观心，并没有需要说必须要好，必须要有看到，必须要成为什么，在想要的时候就会太逼迫自己了，因此要放松的去修行，你的修行可以的，这个弱点就在于这个刻意的力道太强了一点而已。
但เบื้องต้นมันก็ต้อง
จงใจก่อนนะ但是起步的阶段必须还是要有刻意的
ไม่จงใจก็หลงยาว
如果一开始不刻意的话就会迷失很久因此开始先刻意那个不错的比如说五号也有刻意你能够意识到吗要及时的知道说自己有刻意这样接下来就会慢慢一旦心越来越顺服了就不需要把它捆得很紧比如说这个野个马必须要系得很紧一点但是一旦它顺服了就不需要系得很紧心也是一样的最开始也许我们也打压的比较多一点一旦熟练了之后就不需要做什么就像开车一样的一旦会开车了感觉到只是碰一下翻双向门就可以走了这取决于这个熟练的程度因此起步的阶段那就会控制自己比较多一点接下来熟练呢就不需要控制什么了就如身本来面目去观身如心本来面目去观心但起步的阶段先要去控制不然就会偷懒了就会散乱了八号上一次龙婆说是属于在打压心的一个禅定而且指导了正确的休息禅定的方法就是不停的用功同时也去训练觉性日常生活中在玩手机的时候大概有时候能够回来觉知说自己已经浸泡在手机里面了看到身心自行工作我的修行对了吗已经对了去用功吧这个有时候对有时候错没有关系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不停的去学习不停的去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别现在打压的太厉害了因为太刻意了就会不自然就会憋闷你试着甜甜的笑一笑不需要关心就只是笑不用关心这样你这是属于明星式的这个笑现在的心可以当下这一刻你并没有去打压它因此要用正常的心然后去观这个变化现在正常现在不正常但是如果你的心一直是不正常的那就意识不到说心有运动变化因为它一直处在不正常的状态因此我们去训练让心正确有正确的禅定是为了让我们要可以知道说心一旦不正常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卡在某一个状态里面然后我们就无法开发智慧要放开它八号放开它八号临着于紧盯很深要退出来退出来退出来再笑一次这别带领人心昏沉甜甜的笑就像有一个女人说爱你这样的心这样的心才好大概能记得住了吗感觉到了吗开始有变化对吗又开始一动不动了一旦你有正常的心觉知觉醒喜悦了一旦有变化了然后就可以看到变化因此我们要训练让心安住是为了也能够看到心没有安住的时候能看得到心跑掉的时候能看得到如果我们的心一直跑掉从来没安住它一不停地跑跑跑跑那根本找不到终点这个因此我们心安住并不是为了安住而安住安住是为了能够在它不安住的时候能够知道不过如此而已对就是这样慢慢的去训练别带领人心去昏沉不需要去追求宁静要追求的是要觉知自己好今天就讲法讲到这里我们大家很有福报今天来寺庙的人后面发生的山火他已经烧完了就会烧另外一座山这个寺庙的烟雾就减少了昨天刚好下了一点点雨 然后灰尘就会减轻。
如
果一旦天气干燥的话，灰尘就会多，所以大家这个戴口罩就会更安全一点。曼谷人很可怜，可怜哪里？可怜哪里？自己去想吧，请回家吧。